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最近呢，严明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读到圣经有一卷书呢，就是约伯记。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或电脑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对这卷书熟悉不熟悉，知道有多少啊？那这个约伯记呢，里头讲一故事，就说有一哥们叫约伯，那他呢就是一个大富户啊，又有钱又有势，然后呢那个家里头他有七个儿子，然后三个女儿，所以说呢这个啊人丁又兴旺，然后就是人畜两旺吧，哈、啊。总而言之，那个用咱们中国的话说，可以是家肥屋润哈、啊，而且呢过的日子也相当滋润哈、啊。嗯，那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发生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天呢，上帝那个、他的众子都站在上帝的面前哈、啊。那这个时候呢，那魔鬼也来了，然后就跟上帝说：“哎，那个这个约伯他敬畏你，其实这个无缘无故的呢，都是因为你祝福他，你给他各样的好处哈。那所以呢，他才那个敬畏你，不然的话，你看你把这些好处拿走的话，他肯定当面哈、啊、就是丢弃你啊。”结果这个上帝就说：“好吧，那他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你手上。”啊，但是呢你要注意，你有个底线，就是你得不能伤害他的性命。于是呢没想到呢，这个在天上发生的事儿呢是这样啊，上帝跟这个魔鬼之间呢有这么一个争论，就没想到呢那个发生在约伯身上呢，就是突然一下一夜之间吧，那个什么他的财产又被人抢了，儿女也都那个死了，结果就突然一下他就变得一无所有，他就非常难过，然后就在这个虽然是经过这么大的患难哈、啊，但是他还是依然持守对上帝的信仰啊，持守他的纯正，他也不说一些埋怨的话，或者是认为啊上帝你错了或者怎么，虽然他很不明白。那结果呢啊，又有一天呢，这个魔鬼又来那个见上帝了，然后上帝就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啊，他真的是持守他的纯正，虽然你这个无故的毁坏他啊，但是呢，你看他并没有。”那个像你所说的哈、啊，就是当面那个弃掉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纯正，然后呢，那个魔鬼就说：“哎呀，他这个其实都是身外之物啊，就是人都很愿意，就是那个把自己所有的都就算都丧失的话，用这些来买自己一条命哈、啊，就是那个保全性命的话呢，这都在所难免，这都是很正常的啊。你看看你，如果你那个伤他的骨头，伤他的肉。”就让他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当他面临这个生死抉择的时候呢，啊，那个他肯定就会那个放弃你啊，就当面弃掉你，就是说放弃自己信仰了。结果那上帝就说：“那好吧，那个他在你手中，但是呢，你要小心，你不可以加害于他，你不可以害他性命啊。”那结果呢，这个魔鬼就。让这个约伯啊，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然后那个毒疮呢是长满了身，而且呢又疼又痒，非常难受。那他就是病得非常重嘛，这病呢医生也医治不了，谁也没办法，就只能等死吧。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连他老婆看他这么痛苦，都跟他说：“要不然你放弃了吧，你就实在太痛苦了，你要不就死了吧，啊，你就放弃神算了吧，你自杀吧。”但是约伯虽然是这样哈、啊，他依然那个持守自己的纯正。其实呢，这个是记载在约伯记的头两章的事儿哈、啊。那后面呢，整个约伯记有42章的这个经文。那从第三章开始呢，就开始说到约伯开始跟他那三个朋友说话，因为有三个朋友远路而来，就是。来看他哈、啊，来就是想安慰他、啊。没想到一看约伯都这样了，这个那都已经认不出来，这人都脱了形了，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呢，就陪他一块坐着，就陪他坐了7天7夜。结果约伯就开始说话，那后面大概有20几章的时间呢，甚至30几章啊，都是约伯和他这三个朋友，还有另外一个跟他三个朋友一起来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对话哈。那说结果就是到38章约伯记38章开始呢，那当他们已经争论了很久了啊，那他们争论的点特别有意思。
那结果呢，神就出场了。我们的上帝他出场了之后呢，他就直接跟约伯说话。特别有意思的是，他问了约伯大概有60多个，不到70个问题吧，如果没数清楚的也许可能70个，反正是65到70之间的这么一个数字哈。问他60多个问题之后呢，然后约伯突然一下就好像醒悟过来，然后呢他就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现在亲眼见到你呢，就恨我自己哈，然后在这个芦荟当中懊悔。后来呢，那神就出场之后，当然这些一切的苦难都过去了，然后约伯的财产呢比以前多增加了一倍。那结果他让他又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哈，而且那3个女儿是这个说是全世界长得最漂亮的。当然圣经是这么记载，我也这么信，我相信也是可能。当然就说当时是空前的美丽的哈，那至于以后就不知道了哈，也许可能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的姐妹们说不定比他们长得还好，这就很难说了。大概故事就是这样。那其实约伯记呢整个这个故事哈，一共42章，他用了大概一半以上的篇幅，大概1/4的篇幅来记载约伯和3个朋友的对话。我今天其实只能分享一点，那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仔细去读约伯和这3个朋友对话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其实争论的点和上帝与撒旦之间所争论的点完全不一样。约伯和这3个朋友的争论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3个朋友他们在人的立场上来讲呢，他们也不知道约伯到底怎么了嘛，但只是看见说约伯又被人抢，然后天上又降下火来把他的财产烧了，然后又无故的那个有风刮来，结果把他的房子刮塌了，让他那个10个孩子都被房子压死了。所以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就认为说肯定是你约伯，你肯定是干了坏事，你肯定是犯了罪了，所以呢神呢惩罚你。那这一个观念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是不是啊，但是从约伯记给我们看，约伯真的是什么罪都没犯，他真的没干什么，没干什么坏事，只是因为撒旦就是想啊兴风作浪嘛，用一些的苦难啊把这些约伯把他所拥有的东西夺走呢，想要看看到底这个约伯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信神。其实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每一次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或者到一个特别大的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人所看的都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事了所以神罚我，哎呀这个有某某弟兄姐妹遭殃了，他肯定啊，肯定就是他干了什么坏事，你看报应来了吧。就是很多时候你发现人呢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呢人呢很多时候呢也会在这上面去跟当事人去争论。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当遭到了一些困难一些患难的时候呢，尤其是生病生很重的病啊，或者是突然一下生意失败啊，或者是财务上遭受非常大的打击，那这些的困难临到的时候呢，那有另外一群人呢就会跟约伯这3个朋友是同样的态度，就是觉得说诶肯定这个弟兄姐妹他是犯罪了，他是得罪神了，所以神惩罚他。因为这个啊，神是这个赏善罚恶的哈，就是你行善当然就会按照你所行的善有善报，那你作恶当然就会按照你所做的恶有恶报。那所以呢这个弟兄和这个姐妹你哈遭遇这种事儿，肯定是你有罪。这种的观念哈，我特别要在这里面说，就是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特别的小心。如果你是那一个经常去跟别人说这种话的人呢，我求你，我在神面前求你，求你可以闭口不要说。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就是论断啊，因为你并不知道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意念到底他为什么遭遇这件事儿。当然在圣经里面有说有人犯罪了，就像主耶稣说我会让你们当中有些人就是卧病在床啊，甚至连保罗都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徐米乃啊亚历山大啊把他们的身体交给撒旦去败坏，意思就是说让他们生病，但是呢是让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的哈，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的。那当然那几个人作恶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下场啊，但是反过来说不是一定生病都是因为有罪啊。当我们看约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其实约伯什么事儿没有，他并没有作恶，但是只是因为那是一个仇敌的诡计，或者是撒旦设了一个局，他想要用这个局来夺去约伯对上帝的敬拜， 夺去约伯对神的信心，因为他想要跟神争一争，就说哎，我把这个约伯他所有东西败坏了，你看他还信不信你。其实你发现撒旦和上帝之间在约伯身上的争夺的点是在于约伯的对信仰的坚持，他是不是依然持守他的信心。可是人和约伯之间的那个争夺的点却是你错了没有，你对了没有。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这一个经常和别人去争论你错你对你是不是有罪，其实这个本身这个思想的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在善恶树的果子里面的思考模式啊。就是我们总会觉得说哦，有弟兄姐妹有困难就肯定是因为他有罪了，甚至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这个观念好像是根深蒂固，但是我必须说不是的。为什么呢？其实这逻辑很简单，假如你姓王，你爸一定姓王，对吧？可是呢，姓王的不一定是你，都是你爸嘛，对吧？所以呢，就是有人犯罪，是他承受了那个罪的后果，他可能主会让他卧病在床，尤其是他破坏神的教会哈。但是呢，并不是所有卧病在床都是因为犯了罪的，像约伯，其实他并不是，他并没有犯罪。他是很纯正的在神面前，只是因为仇敌的攻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时候还没有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因为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有肢体在患难中，在疾病当中，我盼望你们真的能够好好的祷告，然后求神圣灵在你里头赐给你当说的话，或者安慰，或者劝勉，或者帮助弟兄姐妹，或者就什么也别说，跟他一起祷告。反而不要总是在嘴里出一些论断的言语去定罪别人，或者是让那些本来已经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呢受到更深的伤害。就好像约伯对他三个朋友说，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你们来好像是要安慰我，反而使我的愁苦更加的增多。好，那么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严明，下次再会，拜拜。
我不知地球有多重，但知道是你将它悬挂在虚空。我不知暴风从哪里触动，但晓得是你把雨藏在密云中。我不知大地根基在何处，但明白万有托在你手中。我不知明天降雨还是风，但深信风雨之后有彩虹。慈爱真深，天地的绝望，你的能力彰显在穹苍。大地改变，高山摇动，你的恩典够我用。大地改变，高山摇动，你的恩光照。我不知地球有多重。